我们今天陈根我们来看这个继续来看《约瑟记》第十二章，这个拿马人说法讲了以后呢，约伯他也忍不住要回答。好像我已经好几次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思想说，约伯回答的话记在圣经里面，这是神默示约伯记的作者把约伯的回答，这个拿马人说法的话，那么是神默示作者把他写下来这一段，这个约伯回答的话。那么第二个问题，我常常跟大家提醒的，或者我常常也警戒我自己的，那么约伯讲的话的内容。是神启示他又这样讲的吗？还是约伯按照他自己的见闻，按照他自己的经历，按照他自己的一些以为什么样的事情说的这些话呢？因为今天有很多人运用圣经的时候，他把圣经里面记载的每一句话都说是神默示的。那么神默示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神默示人，神默示圣经的作者把那个人千真万确讲过的话写下来，这是神的默示。另外还有一种默示什么呢？是这个人讲的话是神默示，是神启示他要他说的。我觉得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是这样。那么我为什么在这里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一个问题对我们对圣经的领会会有很大的关系。假如我们把约伯这边回答的话就当作是神要的，或是神的话，就当作是神的心意的话，那么有很多地方我们非要很牵强的去解释解释再解释。我举例子来讲，第五节，安逸的人心里藐视灾祸。安逸的人真的每一个人都藐视灾祸吗？安逸的人会不会惧怕灾祸呢？安逸的人他会不会这个因为他害怕这个灾祸，所以他怎么样，他一直很小心的很谨慎的度日，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他可以享受现在的安逸吗？是不是啊？因为他在圣经里面讲他下面讲了很多的东西嘛。他说强盗住帐篷兴旺，惹神的人问故。就这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一个不是神的心意要讲的话，这乃是什么？这乃是约伯他自己观察了许许多多事情以后怎么样呢？他得出的结论。而约伯记，神默示约伯记的作者把约伯这样的讲论这样的话把它写在圣经的里面。那我要讲的是，那么到底神要感动人把人讲过的话记在圣经里面的目的是什么呢？神要把一些先知神给他话要记在圣经里面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还要讲的就是说，圣经里面神默示作者让他知道魔鬼在那边讲一些话，神要他默示他，要他把他记下魔鬼讲的话的目的是什么呢？什么呢？我就从这个角度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第十二章。第十二章我要讲到的一件事情什么呢？约伯现在是遭灾，约伯现在是在一种人看起来是一无所有，约伯现在这个在人看起来他是一个好像这个用圣经里面的话来讲，就是说好像是一个被神丢弃被神苦待啊，或者是怎么样呢？用他的朋友的话来讲，因为你约伯犯罪，所以神刑罚你的这样一种情况的里面。我要说的，约伯的话，他就是约伯他讲的话，他是自己的认为哈。这样我再讲，一个人在痛苦的里面，你认为一个人痛苦他比你笨吗？啊？约伯怎么说了？我不比你们笨，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 是不是？对不对？但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在这边我就看到一件事情，就约伯的心态，就我今天倒霉，我今天遭遇这些，你们看来我是失败的，遭神刑罚的，什么一切，我遭遇这些事情，我的痛苦，我的灾殃等等，不代表我遇见灾殃，不代表我落在苦境的里面，我就比你笨。至于约伯是不是比他们聪明，我不敢讲。至少这是约伯的心态，所以今天你会发现，为什么碰到很多他在落难的时候，我们想要去教育他，或者我们自己落在一种这个困苦情境的里面，别人想要来指点我们什么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一种就是说，你比我聪明吗？你怎么来教育我呢？你怎么来说三道四呢？就好像我们有时候很好心，我们倒不觉得我们比别人聪明，我们只是觉得说他在一种苦境的里面，我们能不能有什么方法帮助他，让他苦境里面能够出来。等到最后什么，我们忽略了他的感受，很多时候跟约伯一样，我们也是一种好意的一些的交通，是不是在他里面感觉说，我今天落难了，你就以为你比我聪明啊，你来跟我说三道四啊，给我来这样那样建议，是不是？那这是一个人真正实实的一种情况。我在这边也要说的，我们千万不要忽略约伯虽然在痛苦及身上有疮有疼痛，有内心的身体的各方面的，甚至心灵里面都觉得神丢弃他的这样的一种身心灵都在困顿的时候，他里面那个己还是非常很清楚，我不比你笨，你懂得我都懂。这一点我在想，约伯记第十二章，假如我们能够看得见的话，会给我们有一种的帮助，会给我们有一种的提醒。为什么呢？今天一个失败的人不一定比你笨，今天你的成功也不一定是你比人家能干的结果。不晓得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的时候，约伯这样的一个反应，让我们有没有看见有的时候我们有像约伯一样这样的反应，对不对啊？有没有？当我们落在一些人看到我们是失败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骄傲呢？因为我们只是觉得嘛，你懂，我也比你，你懂，我难道不比你懂吗？你会，难道我不比你会吗？是不是这样？会有这样的一种情绪，所以我们也非我们也要看清楚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样。与一个在苦难中的人一起能够帮助他，被神使用，帮助一些苦难中的人一起走过，而不是像约伯这三个朋友怎么样呢？这个引起约伯心里面许许多多的难处。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觉得到我现在来讲，我就发现说很不容易一件事情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要宣泄我们心里面的一种骄傲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让别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因为你聪明了，那我就比你笨吗？你的方法一定 work， 那我怎么样呢？难道我的想法就不 work 吗？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真的发现我们人常常为了要凸显我们自己的什么，以至于让一个我们所要分享交通的对象引起了他里面一种要跟你来比的这样的一种的这种血气。他们三个朋友讲完话，到底能够引起约伯的回应是什么呢？能够引起约伯里面的一种的谦卑是什么呢？一个谦卑的人或许让人愿意谦卑，一个骄傲的人你会发现别人会比你更骄傲。你会发现真的任何一个到耶稣面前的人去跟耶稣骄傲的吗？任何一个人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你要怎么对待他，他就那么温温和和柔柔和和的接受你对他的各种情况。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里面，才能够引起别人里面的有一种内心灵里面深处的渴望。我觉得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这个在这个世界上与人相处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有一天有一个弟兄他来找我，他里面有一种苦恼，他的一种苦恼什么呢？他的苦恼说，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人，社会上不信主人，不讲信主人，还有一些怎么样呢？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他第一个看的是我是不是弟兄，我是弟兄他就对我一种方式，我不是他心中的弟兄，他就用另外一种方式对待我。今天我们常常跟人相处，是不是我们先来衡量衡量他是一个什么人，结果我们对他的衡量，结果怎么样呢？就引起他对我们的评判。就我们先要去评判人，然后怎么样呢？我们看看他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再有个决定。其实当我们在评判人的时候，怎么样呢？就引起别人也对我们的评判。所以圣经里面讲，你不要论断人，免得被人论断。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人也用什么量器量给你。后来我们交通到最后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一直有这样的感动的，一直有一段岁月，特别是最近这段岁月，我一直是这样的一种在神面前跟神的祷告，这是我的心愿。我说神啊，不管他是不是我弟兄，不管他是不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我总是以我是一个弟兄来对待他。你认为我是什么人不重要，就好像到耶稣面前的人，到耶稣面前的人，耶稣心里面有个东西叫做神爱世人。耶稣心里面有一个，就到我面前来的，我一个也不丢弃。所以以最怎么样呢？耶稣就用这样一个心来对待每一个来到他面前他所遇见的人。他不是先去替这个人打打分数，替那个人打打分数，是不是 啊？看看他对我的忠诚度，他跟我的思想一不一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心，我们有个心什么呢？我们有个心，不要像这个拿马人说法，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两个朋友，总共三个朋友，对待约伯一样，到约伯面前先要去衡量衡量他，替他打打分数哈，讲的难听点，外邦人说替他算算命啊，是吧？替他来这个盖棺论定一下，或者干什么？然后呢，引起什么呢？引起约伯里面这样的反应。是吗？我们好好思想一下，我们有多少的时间，当人遇到我们，别人跟我们讲一件话的时候，我们不是站在一个评判他对还是错，好还是坏，我们也不去替他评判理由原因是什么，我们想了一大堆的东西，不，我们不去想这些，而我们只是怎么样呢？我们真的只是想想，当我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假如你根本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真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讲什么，有的时候反而显得我比你好，我没有招灾，因为是我比你有益，是不是啊？这个什么，到最后怎么样？就让那个在痛苦里面的人引发了他里面一个，我怎么跟你比下去？我今天就算身体有疼痛，我今天就算遭遇这些不幸的事情，我也不比你差，我也不比你笨呢、啊。那么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嘛，弟兄姊妹，就我们想一想，十二章里面记载的约伯的反应，常常是不是就是你我的反应？别人这样来指点我们的时候，是你我的反应。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是不是常常也像约伯的朋友一样有这样的一种反应，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本来想要去关心帮助的人，他有像约伯一样这样的反应呢？结果搞到上帝，假如上帝以后上帝不出马的话啊，人的问题没办法解决，中间的问题没办法离得清，但是我们还在搞，是你犯罪，你对，你错，是不是啊？你懂，你不懂，你懂得正确，你懂得不正确，你是这个，你是那个，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的在这样一套很 以我现在来看，就很无聊的一种的推磨的过程的里面，跟人这样的相处呢？我觉得第十二章一开始约伯的反应，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的反应？是不是我们想去帮助别人，别人的反应？那问题出到哪里了？好像我们也跟约伯没有什么差，我们也跟约伯的朋友是同路人。至于他讲的话成不成立，至于他讲的话对不对，我相信每一个人对于任何的事情都有他自己的一种的见解，都有他自己一种体会。但这个体会怎么呢？不是永恒不变的，这个体会会因着时间过去以后，哦，不是，而不是说与神，不是说惹这就是惹神的人稳固，不是惹神的人稳固，因为惹神的人，他这个贪心的人，说谎的人，对不对？眼前一下子好像发急，但是时间一久怎么样呢？他总是要落在他自己的网络里面。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把人今天所说的话以为怎么样？其实一个人他真的有心向着主的，他会成长的嘛。他今天可以这样说，你能够认为他明天也是这样说吗？明年也是这样说吗？难道他对神的认识不能够这个增加吗？啊，我们常常用别人的话来认识别人，而我们不是在神的面前，神要怎么样来得着人，我们也这样去得着人的角度，这是很辛苦的。所以我在说约伯在这边讲的话是他在痛苦的时候他讲的话，是不是啊？好人嘛招灾，是不是啊？惹神的人嘛稳固，是不是啊？神将财物还送到他们的手中。就是当一个人在这样一种情境的里面，他妈妈妈妈觉得说我真的对神是这样，结果神是这样对我，然后眼睛看看那些土匪强盗，这个惹神的人，结果他们怎么样？他们好像都没有遭遇我遭遇的这些，结果他就得出一个结论，得出个结论是什么呢？惹神的人的坚固。我们不需要去为约伯讲的这句话去圆，帮他去圆，因为这不是上帝要约伯讲的话，这不是神的心意，这也不是真理。记载在圣经里面都是真理吗？圣经里面记载了多少犯罪的人说的话做的事，这是真理吗？这个真理也是我们要体会，这是不好的，是不是这样？今天我要在里面讲约伯讲的这个话成不成立，完全对还是部分对，还是在他受苦受难很敬畏神受苦受难的时候是一种比较偏激扭曲的一种感觉，他把它说出来了。假如我们把他说的这个话当作是真理的话，你看看今天有多少人读圣经这样读，读到最后怎么样呢？读到最后走火入魔，每一个问题解释解释解释，帮圣经里面很多他讲的话去帮他解释，要把人讲的话定位，这就是神的心意。你看多难呐、啊，多困难呐、啊！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这就是约伯在他那种心境的情况底下他说的话。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是有的。在我有情绪的时候，我讲了很多的话，要抓很多的东西来证明证明证明我讲的没有错，我可能抓出来的证明的事件也千真万确发生过，但是怎么样呢？这种事情发生过是在时空里面一小段时间，以后时间再长一点怎么样呢？这样的论证是不成立的，这样的证据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在某一个时段里面是这种现象。当我在读的时候，让我想起，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多么容易为了证明我们自己比人家聪明，为了证明我们自己讲的是对的时候，拿出很多的例子，拿出很多的我们认为是什么样事实的东西在讲的时候，那只是暂时的一种现象，现在看起来是这样，但是摆在时间洪流里面一下子就过去的。而约伯讲了这些话，他要证明什么？他要证明你们讲的我都懂，我也不比你们笨。第十二章我读完以后给我的感受就是这么一点。下面还有一个， 第二点我要交通，在约伯论述的里面，今天像很多信耶稣人一样的论述，论述里面怎么呢？论述里面就是神叫他富足的，也是神叫他败坏的，也是神。这个话讲起来一定怎么讲，这个话讲起来你说错吗？谁敢讲错？神叫你兴旺就兴旺，神叫你衰败就衰败，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就是要把祭司的这个他把祭司波尼掳去，又是有能力的人勤拜，这些话，但是他里面有没有讲到他里面的那种体会？有没有体会到还有撒旦的迷惑，还有人自己选择的后果呢？啊，今天我们把约伯讲的话就当作是真理，因为说这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约伯讲的话是神默示他要这样讲的，他讲的可能成立。但是我要说的，我的前提不是，是约伯在一种痛苦的情境的里面讲了一些相对比较扭曲，但是呢也找出一些、好像是事实的东西，怎么样来说明他的一个观点。但是我觉得完全不完全，他只讲到神嘛，使人这样的也是神，使人那样的也是神。那至少在我读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这个另外一方面的看见，就是说，那么好，那么魔鬼的迷惑成分又在哪里呢？那么人自己自由意志选择的后果又是在哪里？都是怪上帝吗？因为你要这样选择，也是上帝要你这样选择的，啊。魔鬼对你的迷惑也是上帝要魔鬼来对你迷惑的吗？是吗？是这样吗？难怪今天什么预定论啊，什么自由意志，什么自由意志论啊，什么七七八八闹到现在还在闹。他根据的圣经在哪里？把圣经拿出来，我们再来问说，这个圣经里面记载的内容是那个人的意思，还是神要他，是神的意思要他这么讲的？你这点搞清楚了，你什么自由意志，什么预定，什么也好，你慢慢都发现都有瑕疵，都不是那么回事。因为还有太多的因素，有神的因素，神创造了人以后还有人的因素，是不是啊？这个魔鬼天使长堕落以后变成撒旦以后还有撒旦的因素，有那么多的因素在里面。约伯为什么只有讲到上帝呢？他这样的论述，他这样的体会完全吗？因为他把气就出在神的身上，他不敢直讲，他的意思就是很酸的，很那个的，就讲反正就是你了，你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不对？今天跟我犯不犯罪有什么关系啊？他讲这十二章的话，对这个对这个拿马人这个说法，意思就是说，我今天遭遇这些事情跟我犯不犯罪跟我什么有什么关系？就是神喜欢了，神叫我病就病，神叫我招待就招待，神叫我什么就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一个人何等的可怜。我不晓得约伯从前是不是这样，但他在苦难的里面他会变成这样。今天我们要分清楚，我们到底是按照一套所谓的意识形态，我们认为的一种神学的观点在那边生活呢，还是我们真的靠着主在那边生活？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有人一直活在预定论的里面，所以怎么样，他想到任何一件事情都是预定论，是不是？但是心里可以不满嘛，可以不满，像约伯一样，反正都是上帝的，我也没有办法。但是喜欢这样吗？真正顺服这样吗？真正为了他所遇到的事情欢喜快乐吗？也没有，他只是根据他一套自己理性里面认为的神学观点在里面生活。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跟一个异教徒，他相信轮回，他相信什么东西的这一套思想的东西，任何问题一来，对不对？是啊，我今天为什么倒霉啊？因为我上一代欠人家的，那有什么不一样啊？ 我们能够认清事实吗？还是我们把一套我们认为对的道理就运用 apply 在我们每一件事情的解释的上面，到最后变成自己骗自己，忘记了我们要怎么依靠主，忘记了我们要怎么样，还有一个魔鬼在其中的迷惑，在魔鬼在其中的打岔，也忘记了我们自己的选择会带来一种后果。真的，今天我在读十二章的时候，至少我有这方面的体会，我就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真的两点，第一点，我们跟人对话的时候，先评判别人是什么，先叫起了别人是什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跟他讲很多话，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引来约伯的反弹，你聪明你懂，你懂的我都懂，因为你聪明我比你更聪明，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就变成一件不欢而散的事，到最后大家都没得这个益处的事，一个嘛变成狗咬吕洞宾，是不是啊？不识好人心，一个嘛就觉得你是老几呢，七七八八来跟我讲这些无聊的话，对不对？讲的跟听的都没有得造就，都没有得好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十二章、十一章、十二章里面讲给我们，给我们看见、给我们听见的是这么一件事情，人就是这么软弱。第二个，我们今天在世度日，信了主以后，有点学习以后，我们到底是哪一套我们认为、我们承认、我们确认的一套神学的观点在里面过日子呢？还是我们过日子的根据是在我们的主？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假如我们能够有点思想的话，我相信约伯记第十二章会带给我们一个看见，这个看见会对我们会有生命里面的影响。我们请低头祷告。